经文，罗马书第九章第二十一节，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
亲爱的耶稣，我们就是一个人，很普通的人，我们用尽各种方法让自己更美好、更荣耀，使我们读更好的书、更多的书，好让我们更有成就，各方面能够表现得很好。我们希望我们生命能够充实，一直觉得我如果是一个人，就要做一个有用的人。亲爱的主耶稣，是的，我们照着我们自己所追求的，真的做一个非常有用的人。但是这个有用的人放在我这个身躯上，却不晓得用到哪里去。我们的空隙就在这个地方，耶稣就会教导我们寻找我们真正心灵里面的喜乐，让我们生命里面就好像我们所听到的见证，那种喜乐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是一个新的连结。主耶稣，我们盼望能够跟你的永生的生命，而且是永永远远的有价值的感觉连接在一起。你呼召我们，你拣选我们，不是只为了叫我们得恩典得好处，为叫我们生命在这个卑微的器皿当中显出那荣耀贵重的价值出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奥秘，但是我们慢慢体验到的时候，耶稣教导我们能够珍惜现在我们所拥有的信仰里面所拥有的内容。耶稣，现在我们来敬拜你，求主你再次教导我们，让我们生命越长大，不但要越成熟，而且越深知道我们生命的宝贵，宝贵在哪里，好让我们不要再浪费掉这任何一分一秒。保守我们现在在你面前的思想，求你圣灵来管理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当然题目贵重的器皿大家都很熟悉，贵重的器皿似乎在圣经里面说，就好像在一个大富人家有各种的金器、银器和瓦器，但是在这不同的器具里面就显出什么比较贵重，什么比较卑贱。当然我们就开始设定说，啊，我希望做一个贵重的器皿， 我再希望在这个家庭里面不但能够使用，而且是在主人心目中显出最宝贵的一层，那是我最心爱的一个器皿。我每次使用它的时候，就心里面心旷神怡。我如果觉得说主人使用我这个器皿他就那么的高兴的话，我就会觉得我这个器皿真的很有用处，而且有意义。那我就在思想说，那我希望我是一个贵重的器皿。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设定那个贵重器皿的层次自己设定错了，我们把金器银器设定成外面的那种原料叫金器银器。我们想说如果是金器银器的话，那我想就是要有贵重的外面的感觉。那我想希望说我如果要贵重的话，这个人就应该要成为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人，要么做一个博士，要么做一个总经理，要么我有一个非常好的装饰能够摆出来让人家羡慕，让人家感觉到好了不起。开的车子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住的洋房就是不一样。当我在设定这一切的时候，我又发现依然空虚。我拥有这一切真的在神面前得到神那种有笑脸的感觉吗？神是这么的喜爱我这个生命吗？我又感觉不出来。我所拥有这些财富跟地位，我想在教会里面争一席之位，所以希望说大家都应该尊重我这样一个尊贵的人。我在外面当个博士来到教会，你们理当尊重我，最少要选我当个执事。所以我在这方面里面表达出我的涵养或者表达我的气质，果真的到后来人家就选我当执事。因为有些人大概也是这样子看，哎，这个人倒是不错，可以选他当执事。但是以这种感觉当上执事之后依然空虚，我在教会里面依然在信仰里面成为一个负担。那个负担就是每一样侍奉都是负担，因为所有的侍奉里面加重我的生命的担子。这个不但是加重，我还感觉不出我有多大的荣耀在我现存的地位里面，所以我就很难过。弟兄姐妹，好像我们前一堂第二堂台语堂那个地方所说的敬老会的感觉，我们喜气洋洋的来尊敬我们每一位长者的时候，我也举这样的一个例子。有很多的年长者希望我们年轻人都能够尊重他们，而这个尊重他们最少站在伦理道德上也是应该如此的尊重吧。但是我还想说那是年轻人他们应该要学习的。但是如果站在我们年长者地位的上时候，虽然我常常想我自己本身还不到那个老人的层次或者年长者的层次，但是我也依稀可以感觉到已经年届40，如果这样一个年龄虽然不是年长者，但是我也常常想10-20岁的人他们真的要听我的话吗？我自己当一个牧师，我想想看，我如果当一个牧师40几岁，我讲话跑到青年团契那边来，我跟你们一起活动，我跟你们一起玩，我跟你们一起聚会，你们听我说，那时候我在讲我真的能够带得动他们吗？我就常想有一些20几岁师范大学毕业的那些老师来跟我讲说，我们20几岁连10几岁的人都不听我们的话。那时候你就开始感觉到这不是年岁的问题，不是70-80岁的问题，也不是40岁的问题，也不是20几岁的问题。如果你在意念上如果不能沟通，如果不能掌握的话，差3岁照样是不能沟通，不能带动，带不动。我在常常想我希望能够做一个贵重器皿，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在我的团体里面也是一样。何谓贵重？贵重就是能够让人家能够尊重你，而那个尊重在乎你如果是一个器皿的话，你想想看你的主人他希望你是怎样，你就好好想想看你真的如同你主人那种需要感而达成那种目的吗？如果在我们生命里面你能够抓住主人那种感觉，而你的道路也真的走出来的话，你的手伸出来抓着你的后背一起走的时候，你的后面晚辈能够感觉到他们的生命似乎从你生命流露出来的感觉，他们的生命也走得很顺畅的话，他们保证一定尊重。那时候你就慢慢感觉到原来是你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流露出一个意念的感觉，而那个意念的感觉是很准确的，让你的后辈感觉得到你走的道路他们跟着走也对，
每次走到对，他们就会尊重你，因为发现你生命里面有神。直接说好了，你生命本身就是贵重，而不是你的外表装饰或者你的地位所表达的是外面那些感觉。你要夸耀那些感觉的话也可以，但是你顶多赢得一些拍马屁的人的尊重而已，他们也不是真的尊重，他们叫光明。那我们好好想，就好像你设定的贵是什么呢？昂贵可以，但是你想想看你的仆人，比如说一大厨的酒柜里面有各种的 XO 白兰地 Whisky， 很多的名酒都非常的昂贵，但是这些昂贵的东西如果摆在一个文学家的家里面的时候，你看它也贵重，但是主人是文学家，对他来讲就是没有用，就是没有用。因为文学家他所需要是文房四宝，我需要是笔墨，如果在我手中的话，我里面文思泉涌的时候，我能够挥毫，我能够吟诗，我能够作画，能够表达出我心里面的感觉，这些器具是我所需要的器皿。如果这样的一支毛笔在我手中，它也许只有300块，那个是 XO 3000块，但是在我眼中，在我生命的表达感觉里面，那300块能够让我的生命能够挥洒自如的时候，这个主人看中这样一个这一支毛笔，这是我贵重的一个器皿，就是如此。它虽然昂贵，但是在主人的心目中却不贵重。我们再想想看，也许是一把小提琴，非常的名贵，几百万，但它的主人却是一个职业网球选手。这个网球选手一个名琴在他家里面摆着好看，也许是能够显出家里面的一点气质吧。但是这个主人他需要的生命表达是网球拍，一把网球拍在他手中不需要几百万3000块，如果能够在他手中，他就能够在那边很生动的、很完全的使他生命能够释放，这个就是他的贵重器皿，因为他的生命生龙活虎在乎我这个器具当中。打对主人的心，一把名剑如果在一个剑客的手中，什么叫行云流水，就在他的剑法当中。如果在一个普通人手中的话，它虽然昂贵，但是它顶多拿来切菜用，那没有什么用。我们好像贵重的器皿在乎了解主人的心，能够使主人的生命能够释放出来，这就是主人的贵重的器皿。我们再想想看，整个生命在这大地当中，什么叫做贵重的器皿呢？你把很多金银财宝挥洒在这大地上面，能够使这大地显出它的生命气息吗？那种钻石宝玉丢在这大地里面，它们如同粪土。但是你知道这大地所需要是什么呢？那阳光挥洒在大地的时候，生气盎然的感觉就立刻从大地里面能够生长出来。大地所需要的好像器皿是什么？阳光、日光，这是生命的感觉。如果抓得对的话，你知道主人他的生命能够释放出来，那就是他最重要的器具。放在我们人生命也是一样，人跟父母之间什么是最重要的连接关系呢？如果父母在他生命表达出来，你是我的儿子，在我生命里面我期待我的儿子对我有回应，而我的儿子对我的回应除了一大堆钞票以外没有别的的时候，这个儿子对这个主人，也就是父母的心，依然是一种失落感，很懦弱的感觉。儿子你懂我心吗？我所需要是你对我的爱，你什么时候跟我问候一声，你什么时候愿意说回到家里面说爸爸妈妈今天天气很好，想要出去带你们出去走一走。没有过这种感觉，没有过这种很亲密的感觉，只有定期的寄一张支票给我，这是一个器皿吗？这不是一个贵重的器皿，这是一个身外之物，他尽他的义务而已，没有爱在这其中。好，回到人神之间，你知神的心吗？为什么神这么喜欢所罗门的祷告？你知我心，因为所罗门说这样一个以色列国这么多的百姓，你把交在我手中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治理他们。神啊，你若是可以的话，让我有 属灵的智慧，从你那里来的智慧，让我能够治理你的百姓。神说你知我心，我就是要你能够照顾我的百姓，喂养我的百姓。所以你求智慧吗？我告诉你，你若知我心的话，我不但智慧给你，而且前所未有的财富、知识、能力、国土都一起要交付在你手中。神知道哪一个人是神心，那个人就将成为神贵重的器皿。贵重的器皿不在乎外在的恩赐表达，也不在乎外在的装饰，而在乎你心意能够明白神的心吗？你如果能够明白的话，不但你走神的道路，而且能够表达出神的道路，在神面前，在晚辈的面前，你带着他们走神的道路，神高兴，晚辈能够尊敬。贵重的器皿在乎。好，那我们直接进到罗马书，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贵重的器皿需要有这方面的检讨跟了解。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第21节。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走得很快，希望大家能够在意念上立刻能够明白神在这个地方所谓说的什么叫做神的拣选。神的拣选，21节，第九章21节，249页新约。第九章21节，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先说一个主人，他是一个窑匠，然后在他手中成就两种截然不同的一个产物，一个叫做贵重的器皿，一个叫卑贱的器皿。不是主人特意把它做成贵重的，特意做成卑贱的，而是那个器皿本身就要反映出主人的心。我主人希望能够这样子做，而你却反应不出来的时候，你就适当成为一个卑贱的。那我们就今天在这个地方好好了解，你到底了解什么叫做贵重的器皿，什么叫做卑贱的器皿。器皿都一样在神的手中，但是却有不同的反应。这个地方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窑匠他本身有在计划，有一个意念，就好像地面上的各种产物也是如此。一个设计家设计一辆汽车的时候，他就知道客户的需要，整个市场的需要就是这样的一个汽车，它必须要流线型，它必须要速度多少，它必须有各种的功能在这辆车里面。设计者设计出来的时候，他知道这辆车就是广大市场所需要的，设计好果真是一个贵重的器皿，因为销路好，主人设计的好。如果这辆车子不知道怎么搞的，就变成一个挡弓啊的形。那我们说这个挡弓啊的形的形状，虽然也是车，它的材质虽然都是一流的金属甲板，但是它的样式却是很糟糕、很难看的。你在那个地方不能在那个抱怨说为什么不使用我？你看我所有的材料都是最上等的材料，但是你的形状、你的样式、你的功能都不合乎需要的时候。那时候你会在那个虽然很昂贵的材料，但是降为最卑贱的器皿，不符合需要。但我们在这边先了解主人需要什么，你在做什么。曾经有一个主人，他设定他的三个仆人，我给你5000两，给你2000两，给你1000两。现在仆人自己要想，你给我有这个恩赐，你给我这个恩典，然后我自己要想一件事情，我这个人要数算我的日子，好叫我得到智慧的心。我这个人要怎么数算呢？怎么叫做贵重？我想主人给我这些东西，主人的心是什么呢？他希望我做一个仆人就必须要有用，我就用主人给我的恩典突破，我再去赚，然后赚得另外5000，连同本来的5000、10000，主人都在这里，我为你所做的，为你所做的，而且全部都在你手中。主人说你知道我的心意，如果你有这样子的话，凡你有的我还要再加给你，而还更多。不但如此，你要可以进来管理我家里面所有东西，还不但如此，还进来不但管理，还享受主人的快乐，也就是主人的荣耀，你跟主人同享。但是都在乎你到底了不了解主人的心意。 了解主人心意的话，你必须要看看那你自己用是什么，配合一下。你是仆人，你不但了解主人心意，你做成这一切成就以后，你不要自以为就好像一切都是我的功劳，这样的器皿它会破得更快，因为它会爆满，而那个爆满不是福杯满溢，是从中破裂。这什么意思呢？有一句话叫恃宠而骄，一直以为你看整个教会都是靠我这个人，神给我的恩典这么的多，你看我的财产这么多，这个教会我看去年全部的收入在2000万，我自己算算，其中2000万就500万，就是我奉献的。我就真想跟牧师说，这个教会哈，我要是离开这个教会，马上就倒。如果我抽出来，这个教会就没希望了。神啊，你给我这么恩典，所以我真想跟神说，我也真想跟牧师说，我也真想跟人家说，都是我，都是我，恃宠而骄，就是这个意思。有你得到很多的恩宠，但是在那个骄傲起来，以为你要先看清楚，你只不过是器皿，你这个器皿是跟主人一同得荣耀的，千万不要忘记你只不过是器皿，而器皿就必须要能够用。你那一天不再用而夸耀你自己的时候，那一天这个器皿就是自我爆裂。历史上太多次的故事，恃宠而骄，以至于到后来挟天子以令诸侯，以令天下等等，都是一样，变成败坏，被人变成被人唾弃，历史上的罪人都有。一个器皿最注意的，他不但要努力学习，他还要学习成为贵重之后，还要能够成为真正的贵重，真理里面的贵重，而不要成为骄傲自我成就感的一个贵重。我常常在想，对，我如果当一个牧师，我要怎样来领导这些弟兄姐妹一起向神的道路来寻找？我可以用我的方法，比如说我如果要带年轻人的话，好，年轻人他们需要什么？哎呀，我现在已经快40岁了，年轻人20几岁啊，我知道他们喜欢打篮球，我天天跟他们玩在一起，可以吧？哎，我记得以前我也打得不错，那我就跟他们打。但是真的打了以后才知道，不再年轻的意思是什么？他们打得身轻如燕，那我就知道，慢慢的好像驮着20公斤的肉在跳，那种感觉，不到5分钟就气喘如牛。我记得前几天，跟教会一群人到南横去玩。那在溪里面，我看好清澈的溪，那我这么清澈的溪，我就好兴奋。然后带我们去的那个布农族的青年，他就跳下去游泳。哎呀，我这个人就很喜欢游泳，他跳下去游泳，我心里面那种感觉就立刻来了，衣服脱掉，穿着牛仔裤就跳下去游。然后我们很高兴，在游完以后啊，我们两个就一起拍一张照片回来。啊，回来以后看那张照片，我赶快把它抽起来哈。啊，这不能看啊！人家肚子上有4块，我肚子上只有1块，他是4块腹肌啊，我是1块肥肉。那时候你就晓得，你要凭什么跟着这些年轻人在那边一起玩、一起快乐？你想跟他们一起玩、一起快乐，赢得他们的心吗？你可以用各种的方法来赢得他们的心，陪他们做相同的事情，可以吗？你尽量去做，但是你做不到，你做不到。但是你却可以看一件事情，你可以依然跟他们在一起很快乐，不是用陪着他们做他们的事，而是你的意念爱他们，你的意念教他们、引导他们来看到你生命里面的祝福，而你生命里面的丰富流传给他们，鼓励他们、推动他们看见他们眼睛所未见的事情，然后他们会尊重你。那时候你就知道，你不需要陪他们跑、陪他们跳，因为你慢慢做不到，但是你却可以做到他们，做到什么？做到爱他们。怎么爱他们呢？你告诉他们生命的宝贵，你牵着他们说一起来看生命宝贵，一起展开你生命的荣耀。你做得到，这你做得到。如果你做得到的话，请你在神面前说，神啊，若是可以的话，今天竟继续使用我这个人，让我成为你的器皿。 让我成为你的妻。你要晓得，当主人在说这个摇匠的手在捏造这贵重的器皿的时候，在以赛亚书另外说出一种感觉，他在捏造的时候，如果这器皿不能用，不合他心意的时候，主人可以做一件事情，很容易，你不要以为说这教会都是靠我，你看2000万有500万是我，如果是抽出来的话，看你们怎么办。神曾经在那地方表达一件事情，他挑选保罗成为他的王来治理他的百姓，这个君王的一个地位何等的珍贵。但是有天保罗看自己的成就感为荣耀，说你看亚玛利人这些牛羊都是这么的肥，这要表达出我的战利品的时候，神说了一句话，保罗你在说什么话呢？你虽然说这些肥我的肥的牛羊要来献给我，但是其实要表达你自己的战利品的丰硕，我要告诉你一句话，我要另外挑选合我心意的话来代替你。神要这样做非常的容易，捏造器皿的时候坏掉不合主人的心意，他可以立刻不要。虽然你说哎呀，教会大部分的钱都是我在奉献，哎呀，如果这个家族在我的家族再圈起来的话，教会总共200人、300人、400人，哎呀，你知道吗？我这个家族，这个有姻亲血亲一起加起来就80个人的。如果我们家族一起跳槽的话，牧师看你怎么办？那时候你好想，这种声音曾经在教会里面回荡过，但是你还记得神所说的，不合我心意，我要另外挑选。神要做很快，如果你不呼喊的话，怎能够兴起怒喊的时候起来呼喊？怎要做这些事情非常的容易。记得在厨房里面，一个厨师他煮一碗面，煮完了之后好好吃的一碗面，不小心哎，一只苍蝇来闻这个面的味道，就掉到面里面，这个面就不能吃了。这个厨师会不会在那个地方捶胸顿足，破坏了我一碗面，我难过终身？会不会这样子，我这厨师就做不成了？会不会？它很简单，一碗面，哎呦，苍蝇掉进去，这一碗面爆掉，我再煮一碗5分钟就好了，太容易的，在主人的手中，我重做一次嘛。如果你不合神的心意的话，主人另外挑选。什么叫拣选？在神的手中，他可以很快拣选合他心意的。我们今天如果成就神的工作的话，不要骄傲，记得跟神一样的荣耀，但是你要记得你还是器皿。你如果是器皿的话，你可以跟神显出相同的荣耀，但是你要永远记得继续用，继续用，而不要晾在那个地方自我夸耀，或者很快就会失落。再者，时间的关系，我们很快说什么叫做当你有这贵重器皿跟卑贱器皿的时候，不要太快说出那种不公平的声音。他们是贵重，生来贵重，而我是生来卑贱，我长得这种龌龊的样子，像老鼠眼的样子，我怎么在神面前做工呢？我怎么在神面前做工呢？好像神在这个地方所要显明的是什么呢？我们看22节，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现在下面这一句话说，预备遭毁灭的器皿，这是一个概念。记得23节继续说，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面。一个是要得荣耀的器皿，一个是遭毁灭的器皿。神早就说了，他的愤怒跟权柄摆在这个遭预备要遭毁灭的器皿。这个毁灭器皿虽然宽容你们，忍耐你们，但是如果还不改变的话，有一天一个结局就是毁灭，因为不合神的心意。但一个另一个是，如果合神的心意的话，也要让你得到荣耀。好，我们现在做这样的一个比较，我们说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对不起，如果没有真理的公平，那也没有意义。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呢？假设说全台湾有10万的青年子弟，这一届同时高中生上来，怎么叫做公平？公平就是10万青年都念大学好了，而一个人安插一个位置，很公平吧？没有真理的公平。其实有很多学生根本都不读书，每天在那边安非他命啊，每天在那边打电动玩具，然后一起到了说一起来绑白布条，公平公平，我们要争取公平，一起来念大学。 真的真知道生命，真的知道知识，真的知道里面内容了，反而说这反而叫做不公平。因为我们的努力，因为我们的进取，因为我们在知识里面的渴望跟认真，所进入的知识之门是我们所珍惜的。但是你让那些人一起进来的时候，破坏了整个内容。有所挑选，在内容里面有所拣选，这才是真正的公平。我们深知这一切的时候，你就知道生命里面在神眼中，他也要看何为真正的公平。在这个地方，若是没有真理的话，主人不能用这器皿的话，可怒遭毁灭的器皿就在那神的计划当中。什么计划呢？我要毁灭这一切，因为他终究在宽容当中不愿意回转，不愿意成为神可用的器皿。神曾经一次又一次的恩典临在他身上，但他不知，他只知道他自己，他不知神。他只知道他自己的时候，他的祷告永远是神啊，恩典帮助我，给我。但是他从来没有在祷告里面求说，神啊，你在哪里？我们慢慢就来开始想，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理里面的一个真正的拣选。神知道在我们前面有很多荣耀的道路。摩西他眼睛看见这些以色列百姓所未见的安息迦南地的荣耀，他永远带领百姓走一个还未见，但是他深知在意念里面知道这是神所拣选的道路，所以他不会停止，他不断的努力追求，向着标杆直跑。我们想想看，这个就是值得百姓尊敬的。百姓虽一时不知，但是后来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深深的一生一世到尊敬摩西，因为他的生命开启了他们生命里面的盼望。直到今日，我们必须要尊敬摩西，还记得吗？摩西到那时候一百多岁，他仍然在意念上走在百姓的前头，他不会停止。注意，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年长者，但是我们所说的话就是这样就够了，这样就好了，我们在这边不是好好的，哎呀，干嘛还做那个，干嘛还做这个，不晓得神的使命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教会里面所要带动是什么，你的感动在哪里？没有，那时候你所要求的只是我们在这里真好就够了，那种自我的荣耀会让人看到你这样的一个不足，没有意义。有一天可怒要烧毁灭的器皿就是我们这样的一天。但是我们再回到那五千两的仆人，如果一心一意为主人想，主人给我这么多的恩典，我若是在这恩典里面能够为主人再去努力的话，我相信一件事情，主人他眼睛会注目在我身上，我的仆人他还在做事，我的仆人还在做事的话，我的主人这个主人会常常想，那我身中身旁还有什么恩典要赶快加诸他身，继续让他能够做。我们要想，恩典不是你去求，恩典是神要给你，你要求神的道路，你求神的道路的话，你就天天可用这个器皿，天天都在用，你不用求恩典，神因为你在用就盼望赶快再给你多一点的恩典，好让你真的能够用。很可惜的，太多人在求恩典了，恩典求得了以后开始把这些恩典称为他自己的荣耀，然后自我夸耀，然后彼此排挤。生命没有的时候愁苦，有的时候很高兴，生命到头来依然空虚。求神能够帮助我们一起来寻找什么叫贵重器皿。最后我希望有三分钟，希望能够一起来感觉，如果神说一起进来享受这样的荣耀，又将他丰盛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的荣耀器皿上面，神要把丰盛荣耀彰显在这器皿身上的时候，神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我想到耶利米书所说的那些假先知跟百姓说平安了，平安了，圣经说神的话说哪有平安，离弃百姓，离弃真神，向着百姓介绍假神的时候，到底生命里面看重君权还是看重神权？ 贵重的器皿，起初在乎神的恩典，然而以后呢，神的恩典不断的临到一个贵重器皿之后呢，他这个贵重的器皿以后是被神用，还是抓住他个人的需要。我们需要为我们国家的前途祷告，这国家需要真神的爱。如果这国家继续走拜偶像的道路，我们的国家岌岌可危。我希望大家危机意识，不是害怕，不是害怕对岸的那些人，是害怕偶像的势力在台湾越来越猖狂。我希望真神的爱在乎我们真心的敬拜他，行走他的道路。我希望我们的政治人物，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他能够得到民心，他能够成为一个领导的地位，这是我们所希望。但是我们更希望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神的爱在我们的国家里面，这是我们经常要有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能够帮助我们的心在敬拜你的时候掏出你的喜悦。亲爱的耶稣，我们很高兴现在过年的第一个礼拜，我们带着一个彼此祝福的心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用着敬拜你的心意彼此扶持，也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也为我们的元首祷告。耶稣，求主你能够爱他，保守看顾他，会给他平安。但是我更求主你圣灵能够在他心里面感动他，也求主能够帮助我们执政掌权者，还有我们所有的百姓，我们弟兄姐妹，用一个真正爱主你的心意来走主你的道路。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恳求。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很清晰的声音，是我们真正的祷告。我们不希望是天马行空的祷告，我们希望是在你里面说，主啊，我需要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拥有一切的荣华富贵，但是我们更希望能够在你面前拥有主你的爱。我需要你，求主你的爱与我们同行，保守看顾我们这条道路。而且我们这条道路在我一生走完的时候，他永远不让我后悔，是让我自己也觉得，神啊，谢谢你让我知道如今坐在主你的爱里面。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